大家平安，我是黄崇宁医师。相信每一个宝宝都有红屁屁的经验哈，从出生婴儿就开始有一些爸爸妈妈在跟红屁屁奋斗。虽然说尿不疹是宝宝常见的疾病，但是看到宝宝稚嫩可爱的屁屁有这种红疹、破皮、流血，而且反复发作，相信爸爸妈妈是很心痛的。所以本期影片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搞定这个难缠的尿不疹。看完本期影音，你可以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什么是尿不疹，尿不疹的类型有哪些，那解决方法有什么不同呢？我今天特别带了一个宝宝啊，基本上我们都会归类在尿布包覆的地方产生的疹子就叫尿不疹哈，但它不是一种疾病哦。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带他的宝宝去看医生，然后最后离开的时候，哎，医生啊，我的孩子有尿不疹，帮我开个药膏。通常我都会把这些妈妈叫回来，哎，别走别走别走，我看一下。你讲的尿不疹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型别，我看的药膏会不同，甚至你可能在网络上有看过，如果今天是霉菌感染的尿不疹，我开一般的尿不疹就是含有类固醇的药膏，它会更严重啊，所以我不能没有看过你的宝宝的屁屁就开药膏给你，所以屁股打开哦，长在哪里，什么颜色，这个对我们接下来开的这个药物或治疗的照顾的方法的建议会有很大的不同。大概尿不疹分成四大类啊，第一大类叫做刺激型的尿不疹，第二大类叫感染型，第三种叫闷热型，第四种叫过敏型，可能就只有我比较常会用这种分类来跟大家沟通，一定还有很多其实细分的，但是这四种我觉得比较好沟通。因为刺激型很容易知道，在我们的宝宝系列里面讲到肠胃炎啊、消化不良啊、腹泻啊，通常就会造成这种刺激型的尿不疹，它的粪便太偏碱，就是这个 pH 值太高，然后有些没有消化的物质，然后让皮肤呢就是受不了，就会红。那这一类的尿不疹当然一开始会出现在屁股的周围，可是更严重的状况下其实会在屁股的山顶上，就是两个屁股的比较凸出来的地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想想看，宝宝坐在他的便便上面最容易摩擦的地方就是这个山顶的部位，所以一开始可能它是从肛门附近红，之后就整个山顶红一整圈，然后甚至破皮啊、流血，然后加上一问哦，最近在这个拉肚子或者是便便形态、颜色、味道不太对，我们大概就知道，这叫刺激型的尿不疹。那第二种我刚刚说的感染型的，最有名就是霉菌，这种我们最常见的霉菌就是白色念珠菌，从里面长出来。那长出来之后，它会不断的扩张它的境界哦，所以你会发现这种霉菌感染的尿不疹，它会在红的一圈外面还有一点一点的，我们叫做 satellite lesion， 就是像卫星一样往外丢哈。这个你就想象它有像蒲公英，有没有？红的地方，然后外面有一点一点的，其实霉菌的孢子就这样往外散，所以这种界限非常红，然后旁边有天女散花从山谷底下长出来的，通常医生就说哦，这个不能开一般的尿不疹的药膏，这是霉菌，我们要开抗霉菌的药膏，这是感染型的尿不疹。那第三种闷热型尿不疹，当然哪里闷热就长哪里嘛，这跟热疹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说屁股的里面会不会长闷热，也会，可是我比较常碰到的闷热型尿不疹会在它的这个尿布的边缘，也就是说我们的尿布本身吸水材质的部分它会把水分吸走，可是边边那个松紧带的地方就不太吸水，所以很多爱会流汗的宝宝在那个吸水能力比较差的尿布的那个地方就会长很多的热疹，就像是那种一点一点的这种痱子。那这种状况下我们要解决的可能就是它太闷太热流汗的问题。最后第四种叫过敏型的尿不疹，那过敏型的尿不疹原则上你只能用问的，因为它长的位置很奇怪，就是这个位置好像也不是特别闷热，也不是说便便怎么会长一条呢，后来仔细问一下才知道，原来它是对那个擦宝宝屁屁的湿纸巾过敏啊，那上面可能有些化学物质或什么导致这个屁屁是红的，所以它是擦哪里就红哪里，就很难用我们刚才想象的这些刺激型啊、感染型啊或者是闷热的来解释。有些孩子甚至他这个过敏是对尿布的材质，可能买到太劣质的尿布，所以穿尿布的整个地方都是红的，那当然这个把这个产品又换掉，事情就解决了。好，那解决的方法呢，我们就从刚才四三二一讲上去好了哈。第四种这种过敏型的尿不疹，你就把过敏的物质拿走，其实你不用擦药，它应该就慢慢就 OK 了，只是要想到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它过敏，这件事情要跟医生好好讨论。第三种类型这种闷热型的也是一样，你换个好的尿布或是就晾个屁屁，让它不要再那么闷热，事情就比较可以解决。那擦的药部分就跟热疹一样，我们有时候会擦一些凉凉的药膏，或者是我们会擦一些含有类固醇的药膏，让它的发炎反应下降。不过解决根本的问题还是换个尿布，或者是不要再穿那么紧的裤子等等等等的。第二种这种感染型的尿不疹，医生如果好好诊断，就会使用适当的这个抗霉菌的药膏，所以也是一样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第一种刺激型的尿布疹比较麻烦一点哈。那刺激型尿布疹通常事出必有因，所以它如果是感染，你要把感染的问题解，就是肠胃道的感染哈，不是局部肠胃道的感染，你要把肠胃道感染解决掉。消化不良的话，你要把它的饮食重新问一遍，最近都吃什么啊？你是不是有换过奶啊？还最近什么食物吃的量太大啦、啊？哦，那排便的次数怎么样啊？哦，等等这些问题，这个抽丝剥茧之后，也许你就可以找到根本的问题而解决它。而在那个解决的过程当中，医生通常会开两种不同的药膏，一种也是类固醇的药膏，像最有名像美康啊，或是有一些什么什么康的啦，这一类的就含有类固醇，是让你的发炎反应暂时不要那么的惨，那么的痛，那么不舒服。那这种药膏我们只会一天擦个两次左右，我们不会擦太多。另外一种药膏是氧化锌或者是类似的 PP 膏，它没有什么药性，就是刷油漆啦哈。在我们这个肠胃炎的过程当中，或消化不良我还找不到原因的过程当中，便便有刺激性，那我就刷个油漆在屁股上面，这种药膏就一天用很多次，你可以一天这个每次换尿布就刷整个氧化锌刷上去，让这个宝宝每次排便的那个便便不要沾到屁股的皮肤，好，那让伤口慢慢修复，然后根本的原因解决之后，当然也就不用天天擦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爸爸妈妈会心理产生障碍，因为他曾经这个尿布疹太痛苦了，所以明明病已经好了，就可能他肠胃炎已经好了，他的消化不良也解决了，可他还是不放心，就每天擦，每天擦氧化锌，每天擦屁屁膏，每天擦凡士林，就是希望他不要再发生。就后来又开始冒疹子啊，好挫折，好痛苦哦，噩梦又回来。这时候我说等等等等等等，其实这是因为闷到了，就是刚才讲闷热型的尿布疹，这也是一种原因。他擦屁屁膏、擦凡士林擦太多了，擦到那些毛孔啊、那汗腺都被你堵塞了，开始长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啊。好好问一下之后说，妈妈可以了，你的宝宝现在便便已经没有刺激性，他好了，你可以不用再让他的屁股接触到这么多闷热油腻的包袱哈。所以你看，从一开始讲的这四种型别到解决办法，然后又回过头来，其实他们彼此之间的尿布疹都有一些重叠的可能原因。所以我想啊，只提醒大家，以后你有尿布疹的时候，不要只是回头跟医生说我的宝宝尿布疹还没好，你再开强一点药膏给我。不是的，请你找一个可以跟你沟通的医师，把尿布解开，然后问他说我的宝宝最近饮食啊照顾上我是怎么做的，那为什么还没有好？除了擦药之外，我能做什么样的改变？相信你的儿科医师跟你在沟通当中，最后可以找到最适合你的宝宝的处理方法。那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刚好很适合我们一个网友的 Q&A 哈，有个妈妈问说，他们家的老人家很喜欢用痱子粉去帮他宝宝顾屁屁，他也没有质疑，他说这样好吗？那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儿科医师都回答这个问题。那首先，痱子粉的确有稀释的作用，所以像刚才讲这种热疹、闷热型的尿布疹，你用一阵子痱子粉可能真的有帮助哦。但是你也知道，在便便那边，有的时候痱子粉会跟便便又勾在一起。那它就会结块，然后就会堵塞你宝宝屁股的毛孔啊，或者是汗腺，结果造成又新的这些痱子或者是痘痘感染等等的问题。所以不是说不能用，只是要注意这个它的时机点，然后要 清洗干净，那也不要就是24小时一直用，一天用个几次，等到问题解决你就可以暂停了。那第二个就是痱子粉本身担心婴儿吸入，虽然现在痱子粉然后都会减少放一些这种吸入会刺激的物质，但难免嘛，你也知道那么香，所以对婴儿的呼吸道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你要用的时候，就是不要像以前阿公阿妈就直接拿那粉扑这样啪啪啪这样打哦，飘的到处都是。我们原则上是离宝宝远一点，先把痱子粉弄在自己的手上，然后不要在空气中飘散，然后再去弄在宝宝的屁股，轻轻的弄，这是就不要让他吸到这些化学物质香精的一个 paper 的方法。总而言之，有些事情也没有不用一定要禁止阿公阿妈两代之间为了这件事情吵起来，实在不值得。那就借由刚才我讲的两个点，请他不要一直用，天天用，偶尔用没关系，用的时候不要让宝宝吸到，我想大家就还好。希望今天这期影片大家很有帮助，你身边有朋友的孩子有尿布疹，也可以分享给他这个影片，记得订阅，然后按分享，然后开小铃铛，下次再见喽，拜拜。